下，我稍微调一下。但你知道 我昨天觉得看到我觉得最白痴的新闻，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说张兆志离婚了？
不是、欸，
不然嘞？
其实是吴欣颖。
吴欣颖怎么了？
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我不是有贴，你没看到？
你贴在哪里？
你现在都不看公司的群组啊？好啊，你很烂欸。吴欣颖就是那个民众党的那个副总统候选人嘛，不是他讲的哦，是他的那个支持者，因为他去那个花莲那地方，然后开一个
有看到，
有点像是开办一个活动，然后就有一个他的可能支持者跑到现场来，然后就说哦，你知道我刚搬来那个花莲的时候哦。草丛里面遍地都是原住民，好可怕！
什么啦？我看到这个标题，我想说这个人在讲什么？
我本来之前住台北都没有这样啊，到花莲来发现草丛里面遍地都是原住民，很恐怖。然后心里就想说：哇靠！今天不管是不是原住民，如果草丛里都有人的话，你基本上一定要小心。问题是你怎么会想到说草丛里面遍地都是原住民？
我们去的花莲跟他的花莲是同一个吗？
对啊，可是我觉得他回的也很好笑，因为那个可能太太吧，他就说我住在花莲，可是哈，因为我老公因为工作。做关系常常一个礼拜都不在家啊，我就是一个家寡妇，所以我在这个花莲哈、看到遍地都是原住民的情况，我就觉得特别可怕。嗯，照理来说，作为总统候选人，可能应该要提一些政策上的解决方案嘛，对不对？譬如说，对于遍地都是原住民这件事情，他可能有什么见解？他应该想个想法，对不对？讲个想法，或者是指正他说：“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说话哦，遍地都是原住民这个讲法哈、有一点歧视，不可以。”可是他没有，他是直接跟他讲说。哦、我希望大家婚姻都很幸福。
张兆志听到作何感想？
对，同一天的新闻就是张兆志离婚。可是我说真的，我觉得张兆志离婚，我觉得很多人都抱持一种负面的观点，觉得好像说
哦，自称爱情专家，
然后结果你就搞离婚。可是我觉得其实爱情专家没有规定说他不能离婚啊，
离婚也是爱情的一个课题。
对啊。你离得漂亮，离得干净，大家都没有怨恨，这也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突然在那边批评什么，所以我昨天后来就发了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我意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懂了，所以我发一篇文章讲说，一个爱情大师的陨落，却催生了大概100个爱情大师，新生的爱情大师。嗯，我的意思就在于说，因为我昨天我的脸书上一堆人在评论他离婚这件事情，我心想说，到底在评论三小，这更不重要，好不好？
我心想说，张兆志有这么红吗？
那Who cares？
怎么这么多人在讨论？
啊，就一个人，然后离婚了啊，离婚就离婚，这个世界离婚。不是一个常态吗？很多人都会离婚啊，
也是爱情的一刻。
对，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一副说哦，怎么爱情大师哈，你终究你的承诺都是假的。我说根本搞不懂那些爱情大师实在冲他小，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出了很多判断的根据。因为我觉得张兆志没有红到他的新闻每天都会上到媒体上，
对，
所以他们的婚姻到中间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是根本从来都没听过。
大家评论的好像哦，我很懂这一对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想说，我哪知道啊？
谁知道
婚姻会出问题？有1万个原因啊，搞不好张兆志最近这两年阳痿，
不要散播假消息，你这样子小心你变成阳痿大师，你想变成阳痿大师，
那就不重要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能怪任何人啊，
没错没错，
只能怪说他平常那个锌补充的太少，
基因不好，基因不好，
基因不好，
会生病有90%都是因为基因。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前几天我遇到超立方，然后
为什么要在阳痿话题之后接超立方？
不是不是，有点关系，有点关系。超立方他就是过去这两年啦，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自信心变得比以前强很多。他以前可能会对自己的外表是比较有点焦虑，那他最近其实做了一些改变之后，那他很明显的就自信心比较高，那打扮呢越来越注重。那我那天就看着他穿着就是很贴身的衬衫，敞开上面的两颗扣子，反正简单来说，他的打扮有点像是拉丁种马才会出现的打扮。
他有微微露出一些胸毛。
我是没有注意看，我没有注意，就是拉丁种马式的打扮，挽起袖子，明明是在彻骨的寒风当中，
还是要挽起袖子，
对对对，然后袖子里面就是这个还加上了一些刺青，很帅，然后我想说，哎呦，他是走这个路线的吗？我忍不住又问他说，你那个刺青，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哦，这是迷雾之子的刺青。我说，哦，迷雾之子是个有名的奇幻小说嘛，但只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的背景不是非常了解，我问到这边，其实我差不多就要结束话题了，但他直接跟我说，不过这个刺青背后是有个含义在的。我说，哦，是哦。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刺青呢，因为迷雾之子它是个奇幻小说，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符号，因为里面是有魔法的那个魔法的使用方式呢，就是透过这些人物它吃下了某些不同类型的金属去转化成魔法的力量。那其中呢，它刻上的这个符号是心，
他想要勃起什么意思？
他说其实在心的符号在迷雾之子的世界里面表示是可以扩大其他人的情感，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他的工作就是扩大大家的情感，所以他把这一个东西呢刻在自己的手上。我当时就跟他讲说，可是心呢也是男性性 性能力，男性性能力的来源。
对啊，
他就哦了一下说，哦也是啦，
什么他欣然接受。
约炮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讲说，你知道我这符号什么意思吗？ 是心，
是下面大大的秘密。
我们在这里就祝福超立方，就是接下来人生过得一天比一天还更帅气。哎，刚讲这个是有营养的吗？
没有营养，除了心是一种营养素之外，没有任何营养。
你怎么会知道心跟性能力有关系？
很多人不是都要讲什么吃生蚝，还是吃什么？
对啊。大家好，我是那个上班唔通看的瓜吉，在我隔壁的是非常可爱的助理。
蔡玲，
嘿，今天你是咱这个新资料夹 number 165。
哈？不是啦，
不是吗？
好呀 ，168 一路发，
记录化，
记录化168一路发。
好嘞，那我们今天呢要怎么开始我们的一天呢？
朱敏，朱敏。
朱大哥，
不要乱讲这些。
一谈朱大哥，
爱的朱大哥，爱的朱大哥，
爱的朱大哥。那上礼拜我们讲的那个朱大哥呢，是那个狄狗亮，
不是？
啊，我们先讲狄狗亮，但是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朱大哥。
对对对，又有另外一位
朱大哥呢，他是来自这个艺文界，
没错，
大师哈，著名大师哈。那我那时候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叫朱明呢去刻一个女王头出来，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讲说，我觉得修复女王头这件事情本身是违反自然的，不如叫朱明直接再雕一个雕塑出来，来让大家纪念女王头就好。那时候我记得有个观众就有留言，他就说，如果修复女王头是违反自然，朱明雕女王头就是超自然，
更违反自然。
原因是因为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呢，其实朱明呢，朱明先生他就已经离开人世，所以他金马波爹。
所以我们上一集讲的好像一副他还在，但他其实已经不在了。
对，其实我后来仔细回想，我有印象，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也有印象。有看到这个新闻，
但是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起来。
对，
那这一点呢，其实跟大家做一个，就是其实算刊物嘛，因为我
算一个补充，
算一个补充啦。反正补充资讯，因为觉得说，其实大家就是，如果你没有听过朱明，我发现其实有蛮多观众也不知道朱明是谁的
哦，真的吗？
因为我后来也有看到有人留言说，到底朱明是谁？我也是查了之后才知道。那不重要，不重要。我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就是很多事情不是全世界
不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也很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不论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提到，那你因为这个原因查了一下 Wikipedia， 看了一些他的作品，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正向的事情。
OK，
好了，就这样啦。
好，因为上个礼拜不是圣诞节嘛，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就有提供我们一个新闻，他就是说在圣诞节当天的传说中不存在的这个比勒菲尔德呢的这个中央车站，居然收到了炸弹攻击的威胁，所以紧急关闭。
这个是柯南电影的标题耶，不存在的小镇，炸弹危机，
炸弹危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接下来就是柯南他们一群小朋友，然后可能校外教学，然后
再出去，阿力博士带开车带他们出去玩，
所以玩去欧洲。
对，
然后就后来误点之后，他们就停在这个
比勒菲尔德。
对，他说：“怎么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小镇？”
然后当天还起了大雾，他们就看不清楚旁边是哪里。
然后神秘黑影人，
对，神秘黑影在提着行李箱，
对，
然后被柯南注意到，他想说这个人怎么鬼鬼祟祟，
结果他居然在那个火车站放下那个行李箱，
没错，放在那个行李架上，
对，大概就是这样啦。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小镇的一些故事，所以呢也提供给大家就是这个小镇的最近的一些近况。这样，
你有看到上礼拜有一个德国火车误点的新闻吗？
什么？没有。
反正总而言之，他们在一个火车站停下来，然后准备要出发的时候，但是问题是那个火车站驾驶员他没有注意到火车头跟那个乘客的那个车厢连接其实是松开来的，然后呢时间到了他就直接开走，
结果只有火车头开
就开走了，然后那个车厢就停在那里。然后起先大家还在那边有说有笑，心想说怎么今天好像比较慢，然后等了很久，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心想说不可能那么久吧，然后才突然发现说车头去哪里，
群狼无首，群狼无首。
后来因为赶快紧急联络，然后那个可能驾驶员才发现说有这个问题，
所以驾驶没有发现怎么今天开起来感觉特别不一样，
因为他也没有在拉，所以他可能觉得没差。后来他赶快倒车回去， 然后再把它重新接上，然后再把他们载走，这样一来一往就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后来德铁因为这件事事件关系，后面因为整个线路后面全部就大误点。好了，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德铁是很不可靠的这个新闻
了。好，然后接下来因为上个礼拜不是有那个哦那什么热狗开演唱会，你不是有去看吗？
我有去看啊。
其实有一个听众就是他有说，我是刚刚一个人看热狗演唱会的马库拉，第一次看狗哥的演唱会，气氛都很好，直到徐怀钰的出现，可能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看到徐怀钰出现的时候比较无感，此时呢瞄到我身后，
你懂个什么鬼？
我是女生，
漂亮的女生。因为那一天其实是热狗跟他一起合唱歌嘛，这要回过头去，就当你徐怀钰最红的时候，那热狗呢其实作为饶舌歌手，他就很喜欢 diss 乐坛其他的人。那我觉得他 diss 的意思呢，其实也不是因为什么眼红或什么的，他单纯可能就是他看不惯某些现象。可是你如果单纯是讲说哦我讨厌偶像，感觉少了一点力道，他一定要抓几个人，林志玲啊，徐怀钰啊，然后出来，然后就是去编他们，让那个歌词感觉就是充满攻击性。所以他当时徐怀钰被写进去了，他经过这么多年，他想要跟他表达就是说，他之所以会写他，就有点像小学生遇到喜欢女生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欺负他。他当年也是觉得徐怀钰真的是有够可爱的，所以后来于是他们两个人尽释前嫌，在现场呢直接开始唱。但是于是呢，他就唱我是女生，然后这个时候热狗他会跟着插进来说我是畜生，
对对对对，
他用这个方式
来化解当年的这一个心结。
所以我觉得现场也是觉得蛮可爱的，但是不得不说哈，他们一开始的 talking 是有我觉得是有一点偏尬。
哎呦，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因为这个网友呢，他就是说看到徐怀钰出现的时候我比较无感，此时呢瞄到我身后站着的呱吉，还比较想跟呱吉合照，他们聊天的内容呢又很尴尬，一直说我是九天玄女的其中一位，来帮大家祈福，今天大家都买得到房子，不管是一楼的歌迷、二楼的歌迷还是三楼的歌迷，今天大家都买得到房子，我感觉全场的歌迷完全没有接到梗，还要大家尖叫，请问此时比较想跟呱吉合照的我是一个混蛋吗？来，大家解释一下当天的现场投影到底这刚刚那个是什么？刚刚是徐怀钰说的，是不是？
对，他其实只是，我就只是想为自己的出场塞个梗啦。那我觉得九天玄女，哎，该怎么说？我觉得九天玄女呢，其实应该是去年，然后阿汉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流行梗，
没错没错。
所以现在你再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自己的介绍词，
已经 too late。
你会充满的感觉到，就是徐怀钰作为一个老艺人的那种沧桑感。
对啊，有一点，有一点。
我先讲，我还是很喜欢他。我觉得他现场的表演也是很棒。他们两个人这样的组合，我觉得完全不管是意义上，还是说这个现场表演的热度上，我觉得都是很优的。然后事实上到唱歌的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前排很多观众直接站起来一起嗨。所以我表示大家是有受到感动的。那 talking 那一 part 真的是跳过。
先请大家忘记这一段吧。
对，就是直接进唱歌那一 part， 我觉得真的没问题
哦，
没毛病的。
Okay，
然后题外话，因为他两天的那个特别来宾不一样嘛，第二天的特别来宾是徐怀钰，然后马念先，最后是本色所有的艺人，他们唱那个他们最经典的《我们飞太远》。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其实是很嗨的，OK 的 ，OK 的。但第一天呢、啊，他们的来宾其实是有那个陈绮贞嘛。我记得陈绮贞好像上台，我没有在现场，我是后来看影片。
是有唱 rap 吗？
陈绮贞一上台就直接骂说：“钟成武是个坏人。”
这我不知道，这个要请张兆志来接。
我想，钟成武是坏人。我好像那个看到热狗也附和他说：“欺负女人的男人不行，真的不行。”然后我心想说：“哇靠！”
我想怎么有这么精彩的内容？
对，我想说，我不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台湾要怎么讲。但是我觉得用中国式的说法就是哇，直接开场就撕逼大战，
爆掉哦！这个演唱会每一场精彩度都不一样。
直接这么讲，钟成武他妈是坏人。
对啊，
我想说这跟演唱会的主题的关系是什么？
跟演唱会无关，但比演唱会精彩。
对，我心里想说，热狗知道你有要讲这话吗？
而且热狗还附和，
对，哦，不可以欺负女人啊！
那请到下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要先进入我们本周的业配环节。我们本周的干爹是 Roy Rosa 加 Deco Hall。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去拿东西过来。
好，
我要去拿 Roy Rosa 跟 Deco Hall。
不是 Deco Hall， 是 Deco Home。Deco Hall 是谁的 Hall？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手上拿着那一个 形状怪奇的东西，
它叫做 Roy Rosa 的魔手刮痧板，加上 Deco Home 的这个天然足部喷雾。哎，我跟你讲哈，这个魔手刮痧板哈，我等一下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说这干嘛打架用的吗？
它确实很像打架用的东西，
它是很有点像手指虎，你知道？
对对对，
它像手指虎，然后上面有各种不同的锯齿啊、触须啊、凸起物啊，嗯，看起来超怪的。你说它是性爱玩具，我觉得搞不好也合理。
这个要性爱哪个部分啊？
但说你是好，它其实里面有附一个简单的说明，嗯，反正简单来说，它不同的这个凸点是可以按摩身体不同的部位，
对，
可能包含颈肩啊，然后呢太阳穴啊，
没错，
然后甚至足部啊，它都可以去做按摩。那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哈，然后平常上班非常的辛苦，那有时候颈肩酸痛，稍微用这个刮痧一下，哎，可能马上就会有非常舒服的感觉。我有稍微小试一下，哎，好像真的有一点效果，哎，而且我觉得最厉害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本来不知道这东西，嗯，我在办公室一拿出来，马上就有几个女生看出来这是什么，她马上说，哎，我之前就已经想买。
哈，居然
居然，而且他们还直接跟我抢着说，因为他们觉得我不会用，你既然你不会用的话，你等一下要不要送我们，欸，他们是被抢着要的，
欸，这么热门，
欸，很热门。
我不知道他在台湾有没有很热门，可是他其实在韩国是一个销售超过 1.6 亿个的一个产品。
这几年因为韩国的流行文化呢，在台湾也很受欢迎，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一些尤其是可能年轻的女生啦，他们就算在台湾没买到，但是也会在韩国的一些这种流行的影音内容里面看到这个商品，嗯，所以他们也都趋之若鹜啊。他就说，欸，我之前就有看到这个 Roy Rosa 的这个刮痧棒，我当时就很想买。哦，如果你以前曾经想过要买一个刮痧板，嗯，欸，我可以跟你讲现在正式进军台湾，
欸，没错，
欸，所以你可以买得到。而且不只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男生，嗯，你过去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现在你买回来，你在办公室就会立刻受到广大女性同事的欢迎。
哎，欸，对，女生会觉得你懂，你懂，
你懂，你懂，你不要故意去电，你知道吗？
对，
你就是上班的时候，
你就默默的拿出来，
你稍微这样刮一下。
对，
我跟你讲，旁边的女性观众马上看到，你那是那个韩国 Roy Rosa 的刮痧板吗？哦，嗯，没有啦，我就最近哦，因为上班觉得颈肩比较痛，然后拿来稍微按摩一下。还是你要用用看吗？可是我怕你不知道怎么用，你会弄伤自己。
哦，还不如我帮你用吧，
我帮你用用看，我教你一下，大概是像这样。好，但这个时候要注意哈，就是肢体的接触哈，一定要保持在一个有礼貌的范围之内。
哎，没错没错。可是这个刮痧板很棒，因为它不是会让你的肌肤直接碰触到对方，
对，
它是由刮痧板上面不同形状的凹槽，它其实代表不同部位，有一个地方凹槽很多，它其实是模拟那一个拳头那一个地方的那个手指的形状，然后你可能就可以拿来舒缓你的这个肩颈酸痛。然后除此之外，它还有模仿比如说虎口啊、指尖啊、手掌外侧的这一些曲线，
好舒服，哦，
对，让女同事叫不要。
啊，不要再做这些性别刻板印象的陈述，我刚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好不好？但问题是，这东西我觉得质感也做得相当不错，
欸，
它其实是，应该我不知道这算什么陶瓷吗？
它是抗菌陶瓷材质，所以它其实可以，就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什么冷敷的按摩，你可以把这一个刮痧板直接冰进那个冰箱的冷冻库，然后可能隔天再拿出来，它就会就是夏天可能就会有冰镇的效果。那如果是冬天你想要温暖一点，你可以就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整个刮痧板就会变得热热的，很温暖这样。而且如果你用这个刮痧板你搭配它的这个固态精油棒使用，还可以针对身体的不同部分做深层的舒压。女生化妆前小水肿，你也可以拿来按摩你的脸。
这我想到萧美琴呢，前几天她可能也是在搞一个活动，可能跟猫咪互动吧，因为她毕竟是一个爱猫人士嘛，大家都知道。嗯，然后她请她吃，应该是那种肉条，有些猫很喜欢吃肉条，对，
肉泥吗，
之类的。然后她就拿出来，然后猫马上冲上来吃。她说：“哎，她在吃肉棒。”然后我觉得旁边的人有点想转掉话题，说：“哎，对对对，他还又讲了第二次啊，他在吃肉棒。”哎，这没什么好或坏啦，
对，这只是一个小趣味，
小趣味。然后我觉得他当下可能毕竟他在美国生活久了，所以
对中文有点不熟悉，
对，不熟悉，
因为他都会跟蔡英文扯针。他可能对于这一种这一类型的幼稚不太了解。
他可能觉得肉棒是跟普通讲，但在我们这个，但在我们这边呢，基本上我们没事是不会把这两个字讲出来的。好了，就这样啦，不要啰嗦啦。
好，那既然呢有了按摩师的这个巧手之外呢，你也要有玉腿。大家一定都闻过别人的臭脚，甚至呢在听众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脑中一定会冒出你记忆中印象很深刻闻过的臭脚人。
欸，你有看过宝宝的臭脚影片吗？
什么东西？为什么
宝宝闻我的脚啊？
然后他觉得很恶心。宝宝吐了。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
不 爸爸觉得很荒谬，
而且他一直反复去闻，而且一直都是嘴巴开开的，不知道开三小，
没闻过这么臭的，
没有错啦。
你确定？你确定？为什么？为什么？你的脚不臭的秘诀是什么？
我脚不臭的秘诀呢，是 Deco Home 所出的
天然足部喷雾
Natural Foot Mist， 哦，草本的味道。来，我们现在直接浴足就给它喷下去。
它其实味道应该是清香的薄荷香气，而且他说它有内含法国产气味护理专利成分，有效改善恼人的异味。你今天去办公室再给宝宝闻一次，
然后直接下面异味，
下面异味。
我现在两只脚在这边摩擦，嗯，有一种滑柔滑感欸。
哦，真的吗？啊，我闻到味道了。哎，这真的是一个清香草本味。那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脚会觉得摸起来好像滑滑的吗？
为什么会滑滑的？
它里面呢有天然的盐肤木萃取，可以帮助你去除老废角质，镇静收敛，为你的肌肤保持清爽。
说老实话哈，这个男生平常是不会再做什么足部保养。
对对对，
谁会做什么足部保养？因为有一些女生，连女生都不一定会做。
对对对，
通常来讲就是那种可能有从事一些比较重视外貌性质的工作，比如模特或干嘛的，他可能其实下了班之后还会用什么凡士林啊去摩擦自己的这个脚后跟啊。那男生。我们就算看起来像农夫一样，我们也没这个衣服。
哎，真的哎，真的。
那平常自己可能看电视的时候啊，然后你稍微就是两脚稍微互相接触，你都会感觉到像是恐龙皮一样的粗
糙感。粗粗的感觉。
哎，但是我现在哎，怎么突然之间变有点嫩啊？
怎样？你变成自己的足控是不是？
对。
爱上自己的
足。如果你想爱护你自己的脚，或者是想你爱护别人的脚。
记得要送他一罐这一个
Deco
Home 的
天
然
足
部
喷
雾。
那我们要迎接魔手跟臭脚说再见。Yeah. 新资料夹的听众呢，现在立刻有48折的品牌限定优惠，你只要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接，并且使用你的 FB 啊、Line 啊、手机号码登入，就可以看到喽。
耶、
yeah. 啊！我们谢谢我们的干爹
Roy Rosa 跟 Deco Home。
我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很滑欸，怎么会这样子？我现在脚一直在互相这样摩擦。
你现在看起来很奇怪，
就是
你爱上自己的脚了吗？
我爱上，我想亲它。
你想要亲吻这双玉足？接下来进入到新闻，中央大学这新闻是写说，因为中央大学学校里面呢有很多松鼠，所以呢常常就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面的地面上也有很多松果。然后好像前一阵子就有那个中央大学的一些学生在脸书呢发起。丢松果测时速大赛，就是在那个学校好像是那种车辆进出的地方有那种测速器嘛，就是在叫大家说哦，大家可以就捡起地上的松果，然后跑到那个学校的测速器旁边，测速器就可以测出你丢这个松果的时速是多少，所以呢陆续就有很多中央大学的学生，他们就是会跑去这个测速器旁边，然后在那边进行那个丢松果测速大赛。可是呢就是因为可能太多人参与了，然后可能有些人丢那个松果可能也会不小心丢到测速器，造成就后来好像有那个测速器好像稍微有一点故障，还发生学生呢可能丢松果丢得太开心了，然后有发生肩膀脱臼的情况。什么意思？然后所以就之后这个中央大学的校方也有发出一个公告说，哦，呼吁大家不要再进行这个丢松果的活动。
其实我觉得这个学校公告内文是写的四平八稳，很像学校公告的感觉，可是他有加一个 hashtag， 你各位雷射尖诉求王请注意。雷射尖，雷射尖是以前就是算是职棒的时候他会去形容某些就是诉求王，然后很厉害说雷射尖就是他的肩膀投出的球跟雷射一样快，啊，其实他里面有提到说各位未来的王建民，可是不得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在这边呢，目前测速器测出的最高时速，按照新闻报道是说94公里，94公里要当王建民应该还有点困难，王建民应该有140、150以上，
应该哦，只能当松果界王建民，
所以这个松果界王建民
没办法当真的王建民。然后因为刚刚就不是有说有人因为玩那个丢松果测速，然后玩到那个肩膀脱臼嘛，然后就刚好呢又有看到一个有点类似的新闻，就是前阵子科目三不是很流行嘛，然后就有一个新闻说高雄有一个朱先生跟朋友去 KTV 唱歌，然后他们可能在里面点了科目三，点了这首歌之后他们可能就唱啊，然后跳啊跳得很开心，结果跳到一半呢脚踝的突然发生咔咔咔的剧痛，然后这个朱先生就医之后发现脚居然骨折了。就他跳科目三跳到脚骨折，
其实我觉得那科目三的动作本身就有一些好像违反人体工学的地方，
就脚会骨折好像没有很意外。
哎，如果你有常常从事一些比较激烈运动的，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脚踝是超级容易受伤的地方。啊，然后呢，可是问题是科目三的跳舞本质却是用凹脚踝来达成，人类的身体预设不是要做这个动作的呢？
达尔文发明出来的舞蹈，达尔文做事
是真的是不太好啦，
不太好，不太好，
大家稍微 注意一下，
对，跟流行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你做不做得到。
对啊，其实我不太想用因为科目三来自中国这个理由而去阻止大家跳这个舞、嗯、而是说这个舞真的是我觉得看起来是有一些违反人体的地方，
没错，
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啦、嗯、
没错没错。然后下一个新闻呢，下一个新闻呢就是这其实有很多网友有贴给我们网址说哎、欸，这个新赛季要不要讲这个，但其实我觉得之前有讲过很类似的，就是因为中国呢今年有举办那一个象棋争霸，全国的象棋争霸赛，是一个河南的棋手叫做严成龙，他夺冠之后呢就有人爆料说这个严成龙呢他赛后呢在那个饭店的那个套房的浴缸里面呢清洗肛门，听说防务人员呢还看到浴缸里呢满是他的秽物，就有人质疑这个严成龙他是不是在这个全国象棋争霸赛里面用钢珠作弊，
不是小钢珠的、
哦、不是小钢珠，是肛门
肛门珠哦。
对，
然后、哦、我在想他的钢珠的意思应该是指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种一颗一颗的小珠珠串在一起、嗯、然后可以塞到肛门里面去、嗯、算是一种情趣用品啦，
我以为就是一小颗然后塞进去，
没有没有，它应该是一颗
一
颗，
它是一串，
你要我拿出来给你看吗？
不
是不是拿出来，我说搜寻照片啦、啊、我没有啦，讲的衣服好像我有，我说的是搜寻照片、啊、
有有 你这样讲我大概知道，就很像那个什么拿来塞浴缸的塞子不是会有一条链子、
欸、对对对、啊、就那个就那个
就那个就那个
就那个那比较大颗，
好比较大颗、嗯、反正呢有人出来就是质疑这个严成龙他是用这个肛门珠作弊，那虽然就是说这个爆料还无法证实，可是呢就中国的象棋协会还是依照相关的规范直接呢对严成龙做出收回奖项不发放奖金跟禁赛一年的处罚，
他如果无法证实的话怎么可以收回，
对、
欸、我们不是无罪推定吗、
啊、
就他是有罪推定、欸、他说哦，别人既然检举你那我们就先收回你的奖金，那、啊、如果他没有用钢珠作弊呢、
啊、
因为钢珠作弊本身是一个很荒唐的指控、
啊、
坦白说，因为其实我们以前新赛季以前有提过嘛，
就109集
那个时候其实在讲西洋棋，
对，
但是当时我记得我们也是说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不是一个肯定的新闻，
因为当时就是也没有实际的证据，
当时我记得那个新闻它的描写就有点像是说你塞钢珠进去、嗯、然后那个钢珠呢会透过震动给这个下棋的人一些提醒，
对，
那可能他其实是用个电波遥控，可能简单来讲就是说 maybe 可能有一个人在外面、嗯、然后呢给他下一些指示，
对啊对对对 对,
對，使得他发挥超过他
原本的水准，
就只是讲没有什么太稀奇的科技，我觉得在现在科技里面是理论上是做得到的、嗯、可是你会觉得说有需要为了一个西洋棋做出这么大的努力吗？但是你有看这个新闻其实有后续吗？严成龙、嗯、严成龙回应超好笑，严成龙说没有啦，那是我那一天晚上凌晨我在那个饭店里面我睡觉可能突然之间肚子觉得很痛我想要去大便、嗯、但是问题是呢马桶实在太远了我走不到那么远，所以我看到浴缸的时候我就先跳进去在那边拉屎浴缸吼跟马桶之间还距离差不多4公尺远，他走不了，所以他只好先在浴缸拉，拉完了之后他想说用冲水的方式把它冲掉，就没想到冲不掉，所以
太大条
导致他的秽物还留在浴缸里面，早上凌晨5点他就 check out、嗯、然后离开饭店，我心想说凌晨5点 check out
什么东西啊，
他是连夜潜逃吗？
连夜潜逃、欸、
严成龙出来自己承认有这件事情，我先不管有没有钢珠作弊这件事情他只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真的有拉屎、嗯、可是拉屎这件事情说他无法撑到走到马桶那边去，
4公尺不就也才4步吗？
你相信这个话吗？
我不相信欸。
所以先撇除钢珠作弊这件事情，我认为最合理的预期
他是在掩盖他嗑药是吗？
我觉得他一定在玩一些隐隐哦怪事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小猪的故事？
哦，我知道打滚小猪，
快乐小猪、
嗯，快乐小猪，
快乐小猪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跟性爱伴侣在那浴缸里面要求对方拉屎到他的脸上来获得、嗯、性方面的快感，对对对，然后。我会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陈述，然后不然的话我觉得怎么可能，
对啊，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新扎甲109不是有提到那个西洋棋钢珠作弊嘛，他其实有一个后续啊，反正就是后来呢就被指控用钢珠作弊的那个棋手叫尼曼嘛，他就对于指控他作弊的这个对手卡尔森还有 chess.com 等人提起了1亿美元的诽谤诉讼，可是呢后来就其实有根据那个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就有说，根据美国的法律，尼曼也很难证明说 Chess.com 跟他的对手卡尔森对他有实际的恶意，所以这个案子呢其实也很难获胜，那确实后来这个案子也被联邦法官驳回了之后， Chess.com 就有宣布说他跟这个被指控用钢珠作弊的这个棋手尼曼已经达成和解，然后未来呢不会再提起诉讼之外，他也同意恢复尼曼在那个 Chess.com 上面的账号，之后尼曼呢也可以参加 Chess.com 办的所有的未来的赛事这样，那至于呢当初指控他就用 钢珠作弊的这个对手卡尔森就有说，如果他之后呢再跟尼曼配对到的话，他还是会跟他比赛。那确实呢也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呢证明说尼曼呢在这一场比赛中用钢珠作弊这样。所以其实目前为止就是用钢珠作弊的相关新闻也都没有实际上的证据。
你希望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钢珠作弊这件事情还是没有
啊？我觉得没有欸。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太过荒唐的指控你不会轻易的相信。
没错，
因为如果连这么荒唐的事情你都就说 OK 那听起来很有道理、嗯、那你这样什么样的奇怪指控都可以讲啊。
哦，对啊，
因为这根本就是天马行空嘛。
没错，
可是换个角度想，我蛮希望这是真的的、嗯、因为这会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就是会觉得这个世界很欢乐、
哦、这个世界的玩法又多一种
对，你就觉得说原来为了要赢西洋棋大家会把钢珠塞进自己的屁眼里面去、哦嗯、你会觉得说天哪，这是这、
哦、就是那个什么，因为像是什么人类对胜利的渴望居然会让人类做出这种事情。
我会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会觉得蛮开心的
哦，人性的展现。
所以我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嗯、但是我是真的我也蛮开心的、哦、两者我都是赢家。嗯嗯，不论世界上有没有钢珠作弊我都是赢家。
最大赢家是你。
对，最大赢家是我。
关你什么事自己在那边宣布自己是大赢家好，现在的新闻是台湾的，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在那种脸书的地方社团就有发一篇文章，她就有点算是控诉那一个饮料店，她在某一间手摇饮料店有外带饮料回家，回到家之后呢饮料就洒了出来，她一开始以为是她女儿故意把饮料洒在地上这样，可她女儿呢居然 就哭着说她不是我，这个饮料是自己洒出来的。然后妈妈呢就怀疑说，哇，那这个一定是饮料店当初封膜没有封好。她就直接打电话呢给饮料店，然后呢叫那个工读生，就是说你自己饮料没有封好，害饮料洒出来，那你来我家帮我擦地板，不这么做的话我就要上网发文公审你，然后还要去你们的 Google 留负评。后来呢三立新闻网就是有向饮料店求证，然后饮料店的员工呢说，那时候呢客人呢在电话中很生气的大吼，那工读生妹妹呢就回说，你如果觉得饮料有问题你可以回店里换一杯新的，或者是看你要退款处理，可是那客人呢不接受任何一个方案，然后就很生气的挂电话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那个小女生就是那个女儿说的话，她说茶是自己洒出来的。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就算没有封膜封好拿在手上，其实理论上也不会自己洒出来。
对啊，
那她到底怎么自己洒出来的？
女儿在无重力空间是这样吗？
这完全就是那种好莱坞鬼片的开始啊。哦哦，闹鬼的房子、嗯、然后那种骚灵事件、对不对、嗯、其实通常都是小孩子有发现什么异常，然后大人都不相信。
对，
我说为什么你那个茶跑出来，他自己突然之间就飞起来，然后就倒出来。
对，然后大人说怎么可能饮料自己飞起来。
对，然后可是其实监视器其实早就有拍到这一切了、
哦、之后他们会发现月经来的时候血也自己飘起来
、啊、真的是可怕的故事、欸、
最可怕的故事。
我问你，你有没有遇过封膜没封好的事情？
有啊，
我有遇过 啊，我们都有遇过啊。你怎么处理
啊？就照喝啊
我有遇过封膜没封封好，然后我自己手稍微一用力一挤，它直接整个会洒出来。我也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大概、啊、我也有，
我人生可能遇过四五次吧，每次都觉得蛮干的，我会有点生气，可我从来没有一次回去理论过，就算了，摸摸鼻子就算了。
对啊，
因为那又不是多了不起的事、
啊、
一杯茶几十块钱、
啊、这还好吧，那算是一种不封膜不成活这个妈妈的渠道这个也是很多人 IG 自我介绍会放这一句饮料店员工可以放
以防有观众不知道这个是来自霸王别姬的台词、欸、霸王别姬
不封膜不成活
OK OK OK。
然后下一个新闻呢一样是在台湾，我要讲这个国家代表队的新闻，就有一个66岁的张幸福，他前几天就是搭那个台铁的南下列车，然后搭到一半就不知道什么，他就突然爬上椅背，座位上方不是都会有那个放行李的地方吗、欸、这个妇人就直接把双手直接抓住那一个放行李的那一个置物架，双手抓住之后就把两只脚打开，然后背往后仰，就有点像是一个在拉伸还是拉筋的这种感觉、
哦、你有看照片吗？
有啊，
照片很扯欸，
很厉害、欸、
他是蜘蛛人欸，
他的臂力很高，
你知道 他今年66岁哦。但 我是觉得用言语形容大家可能不一定能理解，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照片、嗯、或者是我们新知道要不要放算了
新知道可以放，
你要放一下，就是我跟你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两只手勾住那个置物架，利用核心的力量、
欸、对对对，
把你的双脚往上 抬举张开，然后顶在墙壁上。 Holy shit 这个年轻人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会做这个动作、
啊、但虽然很强，但为什么要在台铁列车里面做这个动作不知道。然后反正他那时候新闻写说连续变换类似体操的姿势，然后其他乘客呢见状就有劝阻他说，哎、欸，你不要在车上这样打扰到别人。然后这个张姓夫人就回呛说，我国家代表队我不知道这个跟国家代表队有什么关系。然后乘客就回他说，国家代表队有像你这么丢脸的吗？然后张姓夫人还回呛他说，车厢我儿子设计的哎、欸。然后反正后来就造成了一股骚乱，然后台铁的人员获报之后就有赶来关心，然后就有认定说，哦，这个张姓夫人可能有点情绪不稳啊，然后也会影响到列车行驶，然后让张姓夫人呢在中立站就提前下车这样。
那你有看到那个妇人穿什么衣服吗？你注意看一下她的衣服，她的衣服来你讲一下有什么颜色你讲一下她衣服有什么颜色，有三个颜色，
蓝红白
那这三个颜色代表什么？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好不好？他真的是国家代表队、欸、我跟你讲，
是吗？
他这个衣服齁，如果不是国家代表队，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是韩粉
对，
你只有在韩国瑜造势晚会不会看到有人穿这种衣服，他要不然就是韩粉，要不然就是国家代表队，看你觉得你相信是哪一个
那他体操做成这样，我相信他是国家代表队很莫名其妙，
蛮强的
其实蛮强的。好，然后下一个新闻讲的是韩国大学入学考试，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反正他呢就新闻 BBC 他就写说，是世界上最难的考试之一，然后呢考试的时间长达八个小时，然后八个小时之内要连续进行多科的测验。
不是啊，他八小时不会是
一直啦，就中间还是会有休息啊。
我们那时候联考也是这样啊，我们联考也是考一整天啊，嗯，然后也是多个科目连续考试 啊是有多难我们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没有没有，可是因为他说他是世界上最难的考试之一，是因为他考试之后的结果很可能影响你的整个人生，不只能会决定学生的升学跟就业，还会影响到未来的交往对象。那韩国呢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呢，为了要帮助考生呢集中精神，韩国政府呢在考试的期间呢会采取很多措施，比如说会关闭韩国上方的领空以及延后股市开盘。
关闭上方领空我可以稍微理解是什么，是因为其实飞机有时候真的是蛮吵的，
没错没错
fine 我可以理解、嗯、股市的关系是什么学生都会炒股对不对？
学生都小小巴菲特不知道如果做到这程度要干嘛考试
对啊，我如果你高中就可以开始在那边炒股操盘的话那我觉得考试真的联考就算了吧，
对
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赶快去赚钱
对
反正在新闻写这样就是要表达说，就是韩国大学入学考试在韩国人心中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地位这样。今年呢这个入学考试呢就有发生一个小差，就是首尔的考场居然呢提前90秒响了结束铃，部分的考生呢当时呢就是有抗议说，哎、欸，明明时间还没到还有90秒，可是呢监考老师呢还是收走他们的考卷。当下那一批的考生就说他们觉得很沮丧，因为他们就准备了很久都投注在这一次的考试，却提早90秒被收走，害他们无法专注于之后的考试。然后甚至呢有部分的考生呢直接放弃考试回家，就直接明年再来。
他们是有多玻璃
没有，可是他们社会压力蛮大的。
没有，我可以理解可是我觉得今天在一个精神状态我觉得正常的情况底下，两件事都要做。第一件事情是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件事情是因为你也不知道权益你能不能维护到什么程度，该考试还是把它考完，然后搞不好其实你还是可以得到不错的成绩啊。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就只因为这一分三十秒你就差赛？你知道答案的话你怕一下就写完好不好？你写完了之后，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太早交卷会造成别人觉得你很嚣张，所以我都会拖到一个我觉得合理的时间才说我觉得我差不多了。其他科目我记得我都是提早就写完，所以今天90秒收卷、还好吧。然后我觉得我当然啊，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如果大家觉得说是因为我在炫耀我自己功课好可是我今天其实也去问了写手，没有人不是提早交卷的。
哦，真的啊？
杰克之前读警专的你觉得呢？
很奇怪我想一下，我学测跟指考有提早交卷吗？
不是，就算你没有提早交卷，难道你没有提早写完吗？我觉得
哦，有啦，会提早写完，然后会检查再检查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会因为那90秒导致万劫不复的人，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谨慎一点。韩国出题的方式我也不了解，搞不好他们题目是出好出满，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啦哈。我可是问题是我相信90秒不至于翻转整个人生。然后他们在那边靠腰靠步，我跟你讲，我觉得是可以靠腰，因为的确不公平。我没有反对争取权益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因为这90秒， 你就突然间说啊，我考不下去了，我要回家。我说真的，
你之后怎么办？
你出来社会之后，不管是在韩国、台湾、美国、日本，随便任何世界上一个国家，嗯、我问你，你出社会竞争，你有曾经觉得你有任何一刻觉得是公平的吗？这社会不公平。嗯、有很多人呢，之所以在某些竞争里面赢过你，可能是因为运气，可能是因为其他根本跟能力无关的元素。可是你能说什么？嗯、你结果只因为九十秒，你就说啊，我放弃。我觉得正确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该争取的权益去争取，嗯、可是该考的试把它考完。哦你在那边回家的，干你人生这辈子 Q 岗啊！
很严重，帮你把这句话翻成韩文，贴、啊、到韩国社团。
我那 Q 岗也有，
不要，你很奇怪，你这个很歧视。后续呢，就是因为提早九十秒响铃，那监考老师呢，在下一课开始前，他就有承认说，哦，对，刚刚不小心提早九十秒响铃了，然后他就在午餐的休息前补九十秒给那一些考生，考生只能在试卷的空白栏位作答，不能跟动你之前写好的答案。即使如此，就是之后还是有39名的考生呢，为此呢向政府提起诉讼。这样，2021年一样是在首尔，也是一样是在大学考试。然后那时候呢是提前2分钟响铃。今年4月呢，首尔法院判决是赔偿16.7万的台币给权益受损的考生。那2012年呢，其实在中国的湖南也有监考官在高考里面提前4分48秒响铃。然后我觉得这监考官比较惨，那监考官后来被判缓刑1年。
中国好可怕哦，
只因为他提前了接近5分钟响铃，他要被判缓刑。
我觉得有时候你稍微换个思考的方式，你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好过一点。如果今天你要连跳8小时的科目3、啊，你不只是脚踝，你膝盖全部都粉碎，
你会横纹肌溶解。
就算是你这边流眼泪说求大家放过你，
也没办法，
对，没办法，你要跳8小时，
科目三地狱。
那些在海底捞 B 服务生跳科目三的人下地狱之后，会需要一直跳科目三，
跳到阎罗王满意为止。
对。那当你横纹肌溶解之后，他会用魔法把你的横纹肌恢复，继续跳。
然后或者是像那个发条橘子一样，把你的眼睛撑开，要求你一直看科目三。你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不要再要求别人跳科目三。
对，不要再要求别人跳科目三。好，然后下一个新闻呢，就是因为上个礼拜不是圣诞假期嘛，然后呢，美国呢，伊利诺伊斯州有一个家庭的圣诞假期呢，差点要变成圣诞灾难。有一个网友，他就是叫 Andy Costen， 他就是在 TikTok 影片里面就有说，他本来呢，这个圣诞假期，他70几岁的爸妈本来呢，想要带16位家人去迪士尼乐园家族旅游，然后为了省钱呢，爸妈就决定从 Sam's Club， 其实 Sam's Club 就有点像是好事多，它其实跟好事多差不多，就是一样是那种大卖场，然后会员制，然后卖的东西可能量很多啊，比较便宜这样。然后他爸妈就决定从 Sam's Club 里面买价值10,000美元的迪士尼的礼品卡，打算呢用这个礼品卡呢来付那一个迪士尼乐园的费用嘛。然后因为 Sam's Club 的礼品卡可以打75折，也就是说你只要用7,500美元的价格就可以买到10,000美元的礼物卡，就很划算，
很聪明的一个这个采购策略。
没错没错。可是呢后来他买完了10,000美元的这个迪士尼的礼物卡之后，然后他们要上网登录嘛，登录的时候就一直显示失败，后来才发现说，哎，他爸妈买到的其实是 Disney Plus 的礼物卡，
就是串流平台啊。
对，就是
他买的不是迪士尼乐园的礼品卡，买的是 Disney Plus 的礼品卡。
对，10,000美元的 Disney Plus 礼品卡，相当于你可以看70年的 Disney Plus。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看 Disney Plus 到老，
就是看到老。哎，爸妈已经70几岁了，然后他还买了70几年的 Disney Plus，
好可怕。无福消受，
无福消受，
他会传到他的孙子，哎，
对，这边的遗产。
因为他如果爸妈都70岁了，嗯，那表示小孩应该有个40-50岁，
对，
所以连小孩都看不完那70年，他传到第三代，
看到2094，
传家之宝，
看到2094年，世界已经变成 Cyberpunk 还没看
完。那时候可能不是用电视机在看，
不是用电视机， Disney Plus 可能没了。反正、啊、这个 Carsten 他就在 TikTok 上面讲自己爸妈做了这一件蠢事，然后希望呢有人可以告诉他说怎么办，这要怎么解决。可是呢就也引来网友批评，因为有网友就是觉得说这有什么好同情的啊， Disney Plus 的行销就有一直说这是串流服务用的，不是游乐园用的 啊你还买错，那就是你自己白痴啊。然后呢也有网友呢就说 Carsten 呢把这个 PO 到 TikTok 上面只是想要获得免费的旅行或者是退款。可是 Carsten 他就说他爸妈其实8岁，然后对网络也不是这么熟悉，他 PO 上网呢也不是为了要蹭免费或者怎样，他只是想要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一个尴尬的情况。
我相信啊，因为说真的，谁会没事买 一万块钱，一万美金，一万美金大概差不多等于30万台币的 Disney Plus 卡，到底谁会买这个？没有人会买那个东西啊！白痴哦、喔，
民国几年？
对啊，
然后反正还有就是后来，因为这个影片就在 TikTok 上面也很红嘛，然后可能 Disney 的人有看到，迪士尼的工作人员就有帮他们把这个 Disney Plus 的礼物卡转换成10000美元的迪士尼的乐园礼品卡，然后他们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度过圣诞假期。这样，
但是既然讲到迪士尼的话，就稍微要提到一个额外的新闻哎、欸，你知道米老鼠明年就过期了？
哦，我知道，
因为其实哈，本来一般智慧财产哈，其实规定是50年就过期，
没错。
但是问题是呢，因为迪士尼现在今年已经94年，明年就95周年，迪士尼的这个厉害的法务部门呢，因为我以前在迪士尼上班，所以我们已经不断的想办法延长这个期限，因为对我们来说，其实迪士尼的一些这个动画人物商业价值太高了，
没错。
所以如果你突然之间让它变成不需要版权的话，
大家都可以用了的话，
那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困扰，
没错。
一直不断的延长之后，现在到了95年，真的是已经不能再延了。所以其实明年确定
米老鼠自由了，
米老鼠自由，你知道吗？这让我想到，你知道台湾有一个米老鼠牛排馆，它的牛排馆就是用米老鼠来当符号，当时还被大家拿出来讲说，哎，你怎么可以用这东西侵权？它明年就地合法。可是这个必须要讲一下，迪士尼还是蛮贼的。迪士尼呢，目前的主张是这样，就是说 ，OK， 米老鼠现在就合法，但是是最早期版本的米老鼠啊，你知道有一个黑白时代在渡轮上面的，其实长相跟眼睛的画法都跟现在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比较
没有那么精致，
没有那么精致的版本的米老鼠。他说好，最现代的版本的米老鼠，你不可以用哦。然后他直接说，你们现在能用的就是好像是1925年的那个版本，
华德迪士尼画的吗？
对对对，就华德迪士尼画
最早
画最初版那个你们可以用
哦，是啊，
对啊啊，其他的你们不行，
这很屌哎、欸，
他用了一个很炫酷的招数
方式。
那时候心就想，哎，这好像那个DLC 解锁、
啊、
就表示未来几年陆续都会开放不同的米老鼠、
欸、对对对对，
还有不同的卡通人物、你知道像我觉得大家一般最认识的米老鼠、其实应该是幻想曲时代的，就是有一个米老鼠，然后他戴的那个巫师帽，然后在那边、我去查了一下，那是1940年的时候出的，那也就是说大概再过十几年、再过十年幻想曲版本的米老鼠就出来了、到时候、米老鼠全部你知道吗、大家熟悉米老鼠全部解禁。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可以直接成立一个米老鼠乐园，可以每年更新你的米老鼠造型、
欸、真的耶，
你再过十几年、
全部解禁，
你就直接解禁、
就是一个迪士尼乐园，
就是迪士尼乐园。而且你知道吗，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他的好朋友有什么唐老鸭、米妮啊、布鲁托啊，一只一只的会跟着解锁，最后民间版的米老鼠乐园有机会可以在未来的可能20-30年间全部集满所有要素，变成真正的迪士尼呢，
壮大家庭，你壮大家庭
很赞呢。所以就跟大家讲，这是一个未来一个很有趣的商机，然后分享给大家。
来自前迪士尼的员工告诉大家这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好，然后呢，节目的最后呢，因为这一集其实是已经是2023年的最后一集，礼拜天就是12月31号，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不是会有那种很俗的那种2023年回顾，那我这边就要来问你2023年的总结，今年你最喜欢的歌。
因为我去看了一下我在 Spotify 上面的听的次数，第一名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蛋堡的 Hit the Ride。
哦，真的、
它不是新歌啦，它是旧歌、可是你是
你很
去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天突然间想到那个旋律，我就一直哼个不停。然后大概是我在去年3月专场前一个月的事情。然后我每天都 hit the right， 最好的回答。然后一直哼，一直哼，一直哼，一直哼，哼着哼着哼着。然后到了专场那一天，蛋堡突然出现在我前面啊，在那边唱歌。我那时候心里说，
吸引力法则，
对，吸引力法则，我唱把它唱到了我的现场。所以我现在还是觉得一听到 Hit the Rhyme
有无可取代的回忆。
对，
OK，
Hit the Rhyme。
那你今年最难忘的事？
大概是开始看身心科吧。
哦，这最
为什么是问我啊？你都不回答
啊？哦，我吗？我今年最喜欢的歌《泰国小王子》哦。
谁啦？我怎么知道？
什么彭彭
Pun Vipirit
啊？对对对，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Pun Vipirit，
对，他有一首歌叫 Healing House。
哦，
觉得很赞！
你居然是喜欢这个路线啊！我本来以为你会选个什么韩团歌或者是 New Jeans 之类的，结果居然是泰国小王子、
泰国小王子。我记得是有一次我在计程车上面听到，我就拿出了搜歌的那个软体来搜。
天哪、啊！这个计程车的司机
很厉害，很有品味，很不错。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还蛮疗愈的。
你知道我最近搭那个 Uber 或计程车司机，我最受不了的是搭个10台就会有个1-2台吧，从头到尾在播抖音歌，
大概 概可以理解他们要么他们觉得很好听，要么他们觉得哦，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听啊，我放这个。
对，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都有看，因为他们常常都是怎样，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汽车上面，因为他们会有荧幕嘛，他荧幕可能是打开 YouTube 的串流，然后放那个串流的一个歌单，
对对对，
然后那串流歌单常常都是什么华语流行金曲，他其实也没有说是抖音歌，
对，
可是里面大概七八成都是抖音歌，
或是飞鸟与蝉，
然后我觉得哦，杀了我。
好，那今年最难忘的是你是看身心课哦，
应该吧，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经验啊。
最难忘的是，我想一下啊，
你看吧，这很难，对不对？你谁要你问这个问题？我心想说，你怎么突然间要问这个？因为太临时了。我今天早上看到之后，心想说，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事、啊？
那最难忘的是，我讲一个，就是今年大概三月吗？三月的时候，我跟东彦还有我两个朋友去武林农场露营，当天平地的气温就是我们觉得还好，就是舒适宜人。可是我们没有料到，就是武林农场，因为它不是在山上嘛，就入夜之后整个冷爆，它是。零下负四度，然后我们就只有一个帐篷，然后跟我们自己带的羽绒外套而已，就是我们的帐篷里面没有任何的暖炉，然后当天就是一整个冷包，等于说我们是只穿着羽绒外套跟我们的睡袋，然后在零下四度的地方睡觉，
那是北七吗？你们就是那种纪录片会出现的那种愚蠢登山客，
对对，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就去爬
山。我想说，我觉得爬山很好玩，而且开头一定是先拍一些大家嘻嘻哈哈的说，哇，天气好好哦，没想到登山这么有趣，以后一定还要再常来爬。就到了晚上，我就哦，跟你讲，
在跳直升机救援，
而且直升机救援居然只是去武林农场打电话说我需要救难的时候，大家以为说啊，你在哪一座山上？
对，你还说我们要武林
武林农场，
反正那个很难忘哎、欸，就是人生第一次觉得人很可怕。那你今年最疯狂的是
去做一个小时5000块钱的諮商，
现在全部都跟諮商有关系。
然后
为什么在疯狂的点？
而且还做了2个月，
这个有很疯狂吗？是花钱方面很疯狂，是不是？
我心里想说我根本不应该做这件事。
哪会？不会，我觉得你今年做的最值得的事是去諮商。
屁
真的真的。那你今年最喜欢的书？
老派少女逛街路线。其实我从以前啊，我就很喜欢读讲饮食体验的书，像譬如说我以前很喜欢写陆耀东的书，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啊，好看的这种饮食文学越来越少，都只有一些老人写的不错啊，老人也都年纪大了，所以可能产量也越来越低，甚至于其实就算写了你也会觉得没有像当年的那种新鲜感。终于难得的我觉得又出现了一个新一代的饮食文学的作家，我觉得他写的东西既有料又有趣，然后呢又带来不同的观点。我记得他有一段他写到泸州是一个平常我根本不会去的地方，但是泸州是这个作者就洪爱珠他小时候就算是一个主要的生活圈，然后他讲说他在泸州吃吃喝喝的一些体验，你看完之后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干，我现在立刻冲到泸州
哦，真的
好好的大吃一趟。
哇，居然
他的书真的是非常的好看。我觉得其实大家这几年很多人因为没有在看书都是看影片，所以大家想到饮食类的介绍就是你会想到一些那种专门拍美食的 YouTuber、那些美食的 YouTuber 呢，他们都是用一些非常华丽的辞藻去堆砌他们的饮食体验、弄到最后其实有点像是小丑在卖弄奇观、就大家讲说哦，前味后味，我先讲食物的确有什么前味后味、然后中间的什么尾韵，然后呢在舌尖的感觉口感，对，这些形容都是对的，真的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会觉得有些人其实已经是在为了讲而讲。其实我觉得东西好吃不好吃一方面除了是主观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它对你的人生带来什么重要的意义、比如说你为什么去吃那个东西，你妈妈带你去吃的，为什么你妈妈带你去吃的时候你很有感觉，是因为它好吃吗？还是当时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在背后让你有强烈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些人都没有好好的去陈述这些东西、
你说饮食的情感，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最后讲的都是在那边胡扯。我觉得有些人讲的是他真实的感受，但我觉得有些人已经到胡扯的程度、这种讨论饮食文化的方式不是一种我喜欢的一个路线、我会觉得它会让大家引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式，就是我们都会以为说这个世界上好像我花50块钱或者是5000块钱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美食美味的感受才是符合那个价值、但是我觉得这种讨论方式都太肤浅了、反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我喜欢这样的好看的饮食文化的书这样子。
那你今年最喜欢的电影
一定不是芭比
有了，大家都知道、
可是问题是我想想看，因为我觉得是奥本海默吗？我觉得未必耶，因为我看了也看了很多比较冷门的电影、所以到底有哪一部是我特别很多都很好看的，我要讲谁啊你要不要讲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你说我的吗？
对啊，你有什么？
我今年最喜欢的电影其实好像也不是今年上映的电影，是李沧东的绿洲，有看过吗？
我知道 我搜寻一下，我看看我办法找到他啊。我想起来，搞不好是日历吧。对我来说，这部片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它里面有一段，他是在讲说他就女儿还在小的时候，跟爸爸一起去舞厅，然后爸爸一直逼他跟他一起跳舞，但他就觉得很丢脸，跟爸爸在那边跳舞，他觉得说哦好丢人哦，我才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长大的时候，他可能去了类似舞厅的地方，然后回忆起这件事情，我有一模一样的体验。可能细节我也没办法讲太多，但我只能说这部片不完全等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我的爸爸也不完全是日历爸爸，起码他现在也没有自杀啦。
我觉得日历不是自杀、欸、我觉得他不是自杀，我觉得他是得了一个他自己无法控制死亡时间的病。
这部分我觉得他保留了一个空白啦，
对对 对, 对, 对、哦、
不讨论。总之他爸爸就离开了。在我的角度，就是因为像我父亲也是 有一些困难，心理上的或是什么的，你在看的时候其实会不知不觉的跟自己的你知道吗人生经验去做一些共鸣，然后深有所感，所以其实这部片虽然步调有点缓慢，
哎，有一点，
然后我也觉得它有一些小地方我觉得没有处理的很好，但是问题是它对我心理上的影响却是蛮大的。
那你今年最大的进步该不会又是去看諮商吧？
欸，我觉得有一点呢、欸，也不是諮商，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总和的一个努力成果。我不会说医生没有帮到忙，我觉得我最近有努力的爬出泥沼。我上个礼拜嘛，我刚刚其实做了在高雄做了一场喜剧表演，得到的评价都蛮正面的。虽然现场只有100多人的小场地，可是我自己也觉得游刃有余，玩得很开心。那我个人最大的感受不是我进步，因为事实上这一年我付出的努力不多，是我心情变好。我必须要说，其实今年三月我在做个人专场的时候，是我人生当中陷入强烈忧郁的时期。我其实过得不是很好，我都过得不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笑得出来。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变得比较有余裕，所以我笑得出来。哦，
我觉得在跟你录音的时候也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就你感觉有变开心。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吧。哎，但是希望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啦。
应该不会吧。其实我觉得只会不会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之前的忧郁也有一点跟后疫情症候群有点关系。我发现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多多少少，就不能说疫情对他们有很直接的影响，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在过去都有一点深陷在疫情带来的负面效果里面。
哈，为什么会因为疫情？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觉得疫情它影响的是整体的环境，以及你对未来好像会有一种没有希望的感觉。疫情那时候发生的很快嘛，一两个月，然后之后就扩散，然后什么三级警戒，就我觉得它会带来一种无力的感觉。
你有吗？
有欸，就要说今年最大的进步，我觉得也是心情有变好，就是心胸变得比较宽阔。因为像以前，像就拿薪资要讲来说，我可能太重视要录音这一件事情，然后就会变成可能录音的前一两天就会
焦虑，
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哭，然后录完音
还会哭，
然后重点是录音之前哭就算了，录完我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差，录完还会哭。
我的天啊，这个是我第一次知道，而且应该也是观众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啊、
就我觉得我今年改变很
多。那东野知道吗？
他知道啊，所以他有一阵子就是大概薪资要讲100集的时候，我们就还在想说哈，那还是不要再录了，因为状况好像不是很好。像我一直到今年初都还有一直掉头发，但是现在就真的还好，现在就不会。然后接下来是你明年还想再做一次的事情、
欸、我想环岛再环一次岛、欸、
为什么？
我觉得环岛很好玩，而且我这一次不想要拍片。
你想要就是纯享受。
对，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我也不要找人，就我这个人就我喜欢一个人这件事情、然后
比较自由，是不是？
然后轻轻松松的在一个天气好的时刻、孤身上路，然后绕个一圈、然后用轻松的节奏大概4天到5天左右、因为4天到5天大概不会太累，你还可以稍作停留看看风景，不一定要停在最热门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想停就停。哦，
我觉得真的很棒，可以尝试。
对，这我很想再做一次。
OK， 那你今年有什么新的嗜好？
有一件事情我做很久，但我今年特别有感觉。
咖啡吗？
对，咖啡、我觉得咖啡今年算是我又投入了一些这个时间跟金钱、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部分得到了一些升级、你看我现在我家的这个咖啡区的这个设备越来越复杂、你看这边一整排的咖啡豆、然后每天都可以玩这些有的没的东西、觉得很开心。
就又更深入认识这一个东西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种疗愈感，你知道 我前几天应该说我最近很多时候回来，然后我家里我还有可能晚上也许9点10点回到家，然后发现我还有一些余裕，精神还很好、我会煮咖啡，不是因为我想，我单纯是觉得煮咖啡这个过程、
很有趣
很有趣。 然后我这边像做化学实验一样，嗯，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体验，这样我觉得好好玩哦，
很棒。
那你呢？
今年有什么新的嗜好？皮拉提斯吧。
啊，你有认真在做吗？
啊，有啊，我一个礼拜会做二到三次。
Oh my god！ 皮拉提斯是那个会流很多汗那个嘛，对不对？
会啊，会啊。
好啦，很不错，我觉得看起来今年大家都有些
往前迈进，
哎，往前迈进的地方。那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再做一次？你刚刚就没有回答
啊？我其实没有什么想再做一次的事情。
好啦，那我们就祝彩玲明年呢全部都是往新的领域发展。像比如说呢，我知道他接下来可能马上又要再度出国去一个完全没去过的地方。
哦，对对对。
而他一直凹我说，哎，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我心里想说，干你老师，你觉得我很闲是不是？
没，那个要去，那个要去。
去你老母。
比环岛好玩，比环岛好玩。
我可以讲你要去哪里吗？
可以啊。
哦，好。他要去的是好像全世界就是被评比为自由度排名第二高的国家。
哦，真的吗？
第一名是荷兰。嗯。然后第二名就是新西兰。
对对对，没错，就是新西兰。
新西兰。
明年二月，明年二月。
哎，对，新西兰。其实纽西兰，对不起，我是台湾讲反的纽西兰，中国讲反的新西兰。新西兰的话，我是不太知道，除了喝牛奶之外，我要在那边做什么。
哎，它是活的地理教室，以前地理课都会讲。
我不去啊，我是要去那边干什么？看火山爆发？
不会啊，它没有很多风景，它就是风景漂亮的一个地方。哼哼，你想兴趣缺缺，你还是环岛吧。
哎，我环岛就好了，
环岛环岛，
还是我过年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
可以啊，反正都会预录啊。你有两个礼拜可以做这件事情。
没有，今年的年假没那么长。
可是你有两个礼拜不用录音啊。好像很不错。
好像很不错
啊。
好啦，到时候考虑一下。其实我们今天最后这一段的这个节奏有点微妙，但是我觉得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年末跟大家做个分享。
没错，
我们这一集上映的时候呢，我们这集上的时候刚好就是跨年前一天，
前两天
、嗯，大家可以就是听着这一集的这个新资料夹，那我们也同时跟你说一声2024年新年快乐。
哎，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一年啊，不然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问题放到我们的 IG， 然后大家可以截图回复。
哎，截图回复一下，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年新希望？不要讲一些这个不切实际的，比如说像减肥、学英文，这两个我觉得是不论年度，最被过誉的
哦，真的
两项新年新希望。
减肥、学英文为什么要被过誉？
我觉得学英文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很少有人真的讲了以后会认真学
哦。你说认真去找线上家教或者什么的，这样
我觉得很多人都讲讲而已。我认识太多人就说哦，我今年要好好学英文，但什么都没做，或者是做了一点努力，马上因为感受不到什么明显的成果，就很容易放弃，
就是减肥啊。
但他就是减肥，因为减肥很容易迷失在就是到底这个东西有效还是没效的漩涡当中，做一做就觉得失去了动力。
没错，
因为今天很多人学英文是来自于说，哦，英文可能对我的工作有帮助，可是因为大家平常生活的环境又没有真的很多外国人，所以变成说我学了之后我到底有变好还是不好，我搞不太清楚。
哦，学到虚无。
对，学到虚无。你又不是一天到晚出国，又不是有交一个什么外国的男女朋友，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是你是我说真的哈，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积累都是一样的。
对啊，我也觉得你有做就是一定会对未来某个时候有产生帮助。
对，所以你不要在那边轻易的觉得好像好像感觉不到成效。没有，你就算没减肥下来，你运动的时候分泌的脑内啡，也会对你的身心健康呢造成很正面的影响。
啊，然后你的饮食控制也会让你变得更健康，减少发炎反应。
对，所以不要在那边靠北靠步。
哎，没错。
哦，好，就这样子啊。
好，就是这样。
好啦
好啦，好，那今天就到这边。
耶，想要拥有按摩师的魔手，不必求人。Roy Rosa 的魔手刮痧板也可以让你拥有按摩的巧手，有了魔手呢也要有玉腿，所以脚的化妆水 Deco Home 天然足部喷雾又可以改善你恼人的异味，而且呢为你的肌肤保持清爽。新资料夹的听众呢还有48折的品牌限定优惠，你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并使用 FB LINE 手机号码登录就可以看到咯。
yeah!
谢谢我们的干爹
Roy Rosa and Deco Home。
他们两个是同一家是不是？
他们应该是同一家吧？
还是说他们两个是想说一起来买？
跟巴本海默一样一起。
好了，拜拜，
明年见。